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我是安琴姐姐，大家好啊。
讲个苏东坡和佛印的故事给大家听。苏东坡很多人都知道他是哪个的了。他是北宋时期有名的大文学家，还是书画家和美食家。东坡肉是他创造出来的，号称东坡居士，字子瞻，他是四川人，学识渊博，天分很高的，诗文书画样样皆精，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了。他的诗词对后人的影响很大，他的著作有《苏东坡全集》和《东坡乐府》。苏东坡的文学造诣很高的，几乎是一个全才。他为人十分之正直，他有一个好朋友，是一个和尚来的，叫做佛印和尚。这个佛印和尚亦都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佛印是生于1032年，在1098年圆寂，俗家姓林，叫做了缘，字觉老。还有另外一种讲法，有些人说法印和尚俗家姓者叫做瑞兴。法印自细就很聪明的了，三岁懂得背诵论语，五岁能够诵诗3000首。在竹林寺读灵验经之后没多久，他就出家为僧了，到了庐山的开仙寺，是云门下的三世善签禅师为师。之后他又先后担任过淮山斗北寺和庐山开仙寺各几个古刹的主持，包括归宗寺、丹阳的金山寺、招山寺和江西的大养山寺等等。宋神宗对他的道德风范非常之敬仰，还封赐他佛印禅师这个称号。当苏轼被贬官去到黄州的时候，佛印啱啱住在庐山，他们两个人的交情非常之深厚，成为好朋友。原来他们两个不止这一世的缘分的。为什么这么说？话说在大宋英宗平治年间，在浙江钱塘门外有一座名山古刹，叫做南山净慈孝光禅寺，里面有两个得道高僧，他们是两师兄弟，一个叫做五戒禅师，另外一个叫做明悟禅师。这个五戒禅师31岁，外形非常之古怪，他左眼失明，身高不够5尺，是西京洛阳人。他自幼就很聪明的了，写文章的能力非常之强，琴棋书画样样皆通。长大之后他出家做和尚参禅。明悟禅师29岁，生得头圆耳大，面型宽阔，嘴巴四方的，毛眉好浓密，眼睛好明亮有神，气色好健康，身高7尺，睇起嚟成个罗汉咁样啊。佢系河南太原府人，俗家姓王，自细就好聪明嘅啦，法名叫做明悟。五戒禅师见到佢好聪明，就留佢响寺院里面做师弟了。他两个人非常之投缘的，平时讲法的时候他们两个都一起坐在法座上面讲道理。时间过得好快啊，原本过得好清静的生活，但是有一日这个五戒和尚因为见到寺院里面有一个和尚收养了一个女仔，他见到这个女仔动了淫心，犯了色戒， 佢仲自己以为自己掩饰得好好啊，冇人知道。但系佢唔知道，明悟禅师亦都系一位早已经开悟嘅高僧嚟噶。明悟禅师知道五戒禅师犯咗色戒，觉得五戒禅师多年嚟嘅修行会乜都冇晒噶。明悟禅师就想劝五戒禅师，于是他就写低一首四句诗：春来徒行尽书章，万心千花斗艳芳，夏想知何真可爱，红莲争持百年香。诗里面暗示五戒禅师破戒啊，因为那个女仔的名字叫做红莲。当五戒禅师睇到呢首诗嘅时候，心里边即刻知道啦，原来明悟已经睇穿咗佢啦，
不禁面都红埋，
觉得好尴尬，有啲唔好意思啊。佢谂咗一谂，转身就翻咗自己间房啦，就吩咐小和尚：
你快啲帮我去煲水，俾我冲凉。
冲完凉之后换咗一件新衫，我将打坐椅入房里面，摊开张白纸就写低八句的慈世颂，里面是这样写住的：五年四十七，万法本归一，只为念头差，今朝虚得急，全悟和尚何路苦相逼，幻身如雷电，依旧苍天逼。写完慈世颂之后，叫小和尚在面前点住一炉香，自己坐响禅凳上边，双盘合掌坐法圆寂咗啦。见到咁个情况，小和尚立即去话俾明悟禅师听。明悟禅师觉得好诧异啊，即刻走入房里面，去到的时候见到五戒师兄已经坐法走了啦，见到面前的慈世颂就入定静心看一看。他知道五戒和尚今次转生投胎成为男仔，正是因为他破戒做了坏事，将来会不信佛法僧三宝的，甚至会诽谤佛教，将来难免会堕入苦海，遭受痛苦。明悟觉得好痛惜，就即刻决定：
你走得快，我追得紧，我要同你投胎同一个地方，睇住你，劝你一定要确保你唔可以灭佛、诽谤僧人，要翻正道。咁样不枉你累积生生世世嘅修行。
于是佢又即刻叫人帮佢煲水冲凉，换咗衫去到方丈房，坐响禅椅马座，同佢哋嘅徒弟讲：
你哋用两个庵将我哋殓葬，放三日之后一齐焚化。
讲完之后就圆寂啦。城里城外嘅老百姓知道两位禅师同一日圆寂嘅消息，就觉得好惊讶。佢哋去到寺院里面烧香拜佛，布施嘅信众非常之多啊，人山人海。三日之后就进行火化仪式。明悟一直追五戒，追到去四川眉州眉山县。到咗嗰度，五戒已经投咗胎啦，去到一个姓苏嘅家庭嗰度，父亲系苏信，字明允，号称老泉居士，系一个知书识墨嘅人。母亲王氏有一晚，佢梦见一个盲嘅和尚走咗入去佢间房，仲吓咗佢一跳添。第二日一早，佢就生咗一个男仔啊！这个男仔生得眉清目秀，令到佢父母都非常之开心啊！ 当佢三朝满月嘅时候，同埋百日周岁嘅时候，父母就帮佢起咗个名，叫做苏轼。
明悟究竟点呢？投胎去咗边呢？下一节我哋翻嚟继续听埋落去。欢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翻嚟第二节嘅姐姐讲故事。上一节咧，我哋就讲有两位禅师，五戒禅师同埋明悟禅师两个系好朋友嚟噶。但系五戒禅师犯咗色戒啊，佢觉得好丑，于是佢就坐化咗啦。明色禅师知道五戒禅师因为犯咗戒而走噶，怕佢下一世会诽谤佛法，修行咁多年就全功尽废啦。于是佢亦都坐化，跟住五戒禅师要劝佢，等佢唔好犯戒堕入深渊啦。明悟禅师究竟投胎去咗边呢？我哋而家继续听埋落去。
我哋而家讲翻明悟学生同一嘅地方，父亲姓谢，个名咧单一个字原，原本个原，字道清。佢母亲张氏曾经发咗一个梦啊，佢梦到有一个罗汉揸住个印章去到佢屋企啊，佢一惊之下就醒咗啦。后来佢就生咗一个男仔，起咗个名叫做谢瑞卿。佢细个嘅时候就唔食肉唔饮酒，只系想出家。谢瑞卿非常之聪明啊，而且记忆力非常之惊人，诗词歌赋样样都写得好好啊。佢特别鍾意读经典书籍，一读就识㗎喇喎，而且比嗰啲高僧啊讲解得仲更加好。佢嘅学问非常之丰富啊，但係对于考取功名一啲都唔感兴趣，对师徒亦都唔想追求啫。苏轼同埋谢瑞卿自细就系同学嚟㗎喇，只系志趣唔同。苏轼呢就希望考到高明，偏偏佢又唔信佛法喎。佢最唔鍾意和尚㗎喇，经常讲
不速不读，不读不速，转读转读，转速转读。
只有和尚先秃头㗎嘛。佢呢几句说话就係闹啲和尚，你秃头嘅就会个心毒。
如果我一朝有权力嘅话，我个心愿就係一定要滅咗啲和尚。
佢哋两个人响一起嘅时候，瑞卿就时时劝苏轼要学法。相反，苏轼又劝瑞卿要做官喎。两个人边个都讲唔服边个啊，各执己见。后来苏轼参加考试一举成名，被封为翰林学士。苏轼因为挂住个好朋友，所以写咗一封信派人送俾瑞卿，同时接佢嚟相聚啊。谢瑞卿亦担心苏轼一旦富贵，佢会诽谤佛法同埋歼灭僧人啊，佢要劝苏轼改过自身，回心转意。于是佢就跟住苏轼嘅仆人去到京城去见苏轼。佢两个人啊，仲系好似以前咁样，你有你讲，我有我讲，大家都冇乜分别，亦都系一样，边个都讲唔服边个啊。佢哋两个相处嘅时候，亦都系斯文和畅，流传咗好多佳话。
而家讲关于佢哋两个嘅故事俾大家听。
苏轼长期同佛印一起，逐渐佢都学识咗唔少嘅佛理。佢自己亦都经常打坐参禅。有一次佢自己喺度打坐，觉得成个身心好舒畅好舒服啊，觉得自己哇 个功夫都唔错喎，有一种好超然嘅感觉。于是佢就提咗一首诗啦。佢首诗系咁样写嘅：
挥手天中天，浩光照万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
佢觉得自己嘅境界已经相当高啦，好开心啊！于是就派人将呢首诗送俾佛印禅师，一心向佛印炫耀下。佛印睇完之后，就向诗下边写咗一个批语，写咗一个屁字，然之后又叫嗰个人送翻俾素色。素色一睇完之后，非常之嬲啊！
竟然咁样话我，
佢即刻坐船去揾佛印啊！佢一去到寺院门口，就只系见到佢哋嘅门啊，全部闩到实一实。喺门上边贴咗两行字，写住：
八风吹不动，一气过江来。
哇！呢、这个佛印禅师真系够搞笑啊！佢嘅意思大概系讲：你唔系觉得自己嘅定力好深嘅咩？八风都吹唔喐啊嘛，但系我写个屁字咋，你就已经动咗心，沉唔住气，又过江嚟揾我啦。又有一次，素色同佛印两个人一起打坐坐禅。素色啊，经常耍啲小聪明，想戏弄佛印。如果佢自己占咗上风咧，就会觉得好开心啦。翻屋企就会同佢个才女妹妹素小妹炫耀一番，但系几乎每次都系佛印占咗上风噶、哦。又有一日，素东坡同佛印面对面打坐啊，坐下坐下，素东坡一时兴起，就问佛印禅师啦：
你睇我而家打坐个样似乜？
佛印禅师就讲啦：
我睇你而家似一尊佛像。
苏东坡听完之后，觉得好开心啊，自己似一尊佛像、哦。佛印又问翻苏东坡讲：
咁样你又睇我似乜啊？
苏东坡微微一笑，然后讲啦：
我睇你似对牛屎啊！
佛印禅师又微微一笑，合十讲啦：
阿弥陀佛。
苏东坡仲以为自己赢咗啊，翻到屋企即刻话俾佢个妹听，冇谂过苏小妹揞住嘴笑，然后讲：阿哥，枉你仲学佛悟道，呢、这个禅机你都唔明白，都冇悟出嚟，唔知道上由心生嘅道理。你睇人哋系乜嘢，其实你自己就系乜嘢，因为你心里边就有呢样嘢，所以呢样嘢就系你嚟噶啦。佛印禅师心里面全部都系佛，所以佢睇到你都系佛，而你心里面系非常之污糟噶，污糟到好似啲牛屎咁样，所以你将佛印禅师睇成牛屎，其实就是说你自己是牛屎啊。君子所见无不善，小人所见无不恶。苏轼的为人很昂直，但是仕途很坎坷啊。在一次失意的时候，经过佛印禅师不断去启悟他，逐渐他对佛法又有更加深的认识了。话说有一次，苏东坡被人借文字狱冤枉啊，被关入监狱判了死罪。苏东坡在监狱里面，他想自己一生正直，没有想过竟然被人陷害，心里面不禁感到感慨。在叹息之间，忽然间听到一些数念珠的声音、哦、有人在那里大声念
阿弥陀佛，
佢睁开眼一睇，原来系佛印禅师啊！苏东坡 都唔记得咗自己仲喺监狱里边嘅，佢即刻起身去迎接佛印禅师，问佢啦：
师兄，你喺边度嚟噶？
佛印就讲啦：
南山净慈孝光禅子，而家系红莲盛放嘅时间，我邀请学士一齐去嗰度玩。
苏东坡不知不觉就跟住佛印行啦，就去到咗孝光禅寺，入咗山门，嗰度嗰啲僧人房间弯弯曲曲，睇起嚟仲好似好熟悉添。禅堂里边摆住一啲钟、石碑、经典，佢一睇就认得啦，感觉到好似翻咗自己嘅屋企一样。佢心里边觉得好奇怪啊！佢喺寺院前前后后行咗一个圈，但系睇唔到有莲花、哦，于是就问佛印啦：
莲花喺边度啊？
佛印就指住后边讲：
嗰、那个咪系红莲咯。
苏东坡拧转个头一睇，见到一个年轻嘅女仔喺千佛殿后面行出嚟。行到佢面前，深深行咗一个礼啊！苏东坡睇见佢个样，觉得好似似曾相识。苏东坡同红莲会唔会再续前缘呢？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听埋落去。欢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翻最后一节嘅姐姐讲故事，上一节咧就讲到佛印同埋苏东坡翻翻去孝光寺啊，响嗰度苏东坡遇翻前一世嗰个女仔红莲啊，究竟苏东坡会唔会同红莲续前一世嘅缘分呢？我哋而家继续听埋落去，
嗰、那个女仔响个咒里边。拿一张有花纹的信纸出来，请苏东坡题诗啊。佛印早已经准备好笔墨，苏东坡随手就拿起写了四句诗，里面是这样写的：
四十七年一念错，贪却红莲金道却，孝光禅寺扰钟鸣，这回普定如来脚。
那个女仔看见那首诗之后，就立即撕烂那首诗啊，跟住揽住苏东坡讲：
学士，你不可以忘恩负义的。
苏东坡正是很无奈的时候，佛印就拱开他们。苏东坡吓到飙了成身冷汗，向这个时间就醒咗啦！哦，原来系发梦。外边啱啱响起五更嘅钟声，苏东坡响度谂呢个梦啊，觉得呢个梦非常之奇特。佢仲清清楚楚记得梦里边嗰四句诗啊，究竟点解会咁嘅呢？佢真系唔知道啊！突然间，佢听到远处传嚟神钟嘅声音。呢一瞬间，佢明白啦，
呢啲分明系我前世向孝光寺出家，由于贪恋色欲而堕落，今生遭受呢啲痛苦。如果我能够得到佛嘅庇佑，重见光明，我一定会全心全力维护法，学法修行。
过咗冇几耐，天就光啦。监狱官就走入嚟恭喜佢，同佢讲：
恭喜你啊，圣旨已经赦免咗你个罪，同时仲将你降为黄州团练副使。
苏东坡可以出狱啦，佢一出到门口就见到佛印已经喺门口嗰度等緊啦。佛印就行过去问：
学士好吗？贫僧已经等你好耐啦。
苏东坡突然间点解会得到赦免嘅？原来自从苏轼被捕嗰日，佛印就离开咗湖州，翻到东京 大相国子担任主持了。他打听到苏东坡的消息，知道他面临死罪，佛印就四处找人帮手了。他知道吴聪和王安礼这两位正直的大臣在皇帝面前全力为苏东坡辩护。皇太后曹氏在太宗时期就听闻苏轼好有才华，他在宫里面亦都劝皇上，最后皇上改变主意了，又发出赦免书。苏东坡见到佛印之后，心里面真是讲不出那么开心，分明是在世重逢。他在五凤楼下面多谢了佛印，就跟着他回去大国寺了。苏东坡将昨晚发的梦的梦境告诉佛印听。苏东坡讲啊讲啊，都未讲完，佛印就突然间讲了：
等等，昨晚我又发了个差不多的梦。
之后他亦都将自己发的梦的梦境讲了出来，真是好奇怪啊，两个人发的梦的经历差不多一模一样啊，这些都令到他们感到好惊讶。第二日圣旨到了，将苏东坡贬到黄州。苏东坡和佛印约定不直接去黄州上任啊，他们先一起去孝光寺。当他们去到的时候，路上边的情景和梦里边的情景感到一样咁熟悉。于是他们就问孝光寺里边的和尚，而且还很详细讲了五戒和红莲的事添。寺里边还收藏了五戒和尚临终的时候写的词世颂。苏东坡还要求看下这首诗添。当他看到这首诗的时候，他发现和他在梦里边所写的四句诗相关联的。这个时候明白了，佛法讲的轮回是真的。很明显啊，佛印禅师是明悟禅师转生的。在这个时候，苏东坡说要削法，跟着佛印出家。佛印不答应啊，他说
学士师徒的缘分还未结束，20年后才可以脱离尘世，20年后才可以脱离尘世，希望你能够坚持修道的心，不要改变啊。
苏东坡听了佛印讲，他就去黄州上任了，从此以后不再杀生，不再喝那么多酒，里面外面都着布衫，每日都会诵经书拜佛。在黄州那三年，佛印始终陪着苏东坡啊，两个人每日都会见面的。后来哲宗皇帝元佑改元，下旨召苏东坡回京，升任翰林学士和研经研讲官，过了冇几耐又升他为礼部尚书和端明殿大学士。佛印又翻翻大相国寺，和苏东坡亦都时时见面的。到了赵圣年间，张敦成为宰相，又重新推行王安石的政策，将苏东坡又贬到定州了。苏东坡和佛印辞行的时候，佛印讲了：
学士的宿业还未了结，还有几次的劫难。
苏东坡又问了：
我几时才可以脱身呢？你记住这八个字：逢永而返，逢欲而终。要记住这八个字啊！你这次的旅途实在太艰辛了，贫僧没办法陪你了，我只可以在东京这里等你。
听到佛印陪不到自己，心情好沉重，就同佛印告别了。去到定州，唔过半年又贬到应州，冇几耐又贬到惠州， 又从惠州贬到儋州，又从儋州移到去廉州，又再从廉州转到永州，经历好多波折啊！佢终于明白佛印讲嘅拔摄剔大嘅意思。响永州冇几耐，赦免书又嚟啦，召佢翻去提举玉国官。佢心谂：
逢永而返呢句话已经应验咗啦，逢玉而终，即系话我一生嘅结果。
于是佢就急急忙忙返返东京啦，去揾佛印。见到佛印嘅时候，佛印讲：
贫僧一直都想返屋企，只系等埋你一齐起程。
响呢个时候，苏东坡已经通透佛理，明白咗其中嘅意义。当晚佢哋两个人一齐响上角寺冲凉，洗干净自己，一直讨论到五更时分，两个人就各自离开啦。佛印就响上角寺圆寂，苏东坡就翻到去住嘅地方，亦都无疾而终。有人讲亏咗佛印，相随一生，所以苏东坡先不至堕落。佛印同苏东坡两世相随，至到而家都成为佳话。
听完呢个故事，我又明白啦，原来人嘅灵魂系不灭嘅，系可以不断咁轮回转生。所以呢，我哋做过乜嘢事，无论系好事亦或系唔好嘅事，都会跟住人一起转生噶。好似五戒禅师咁样，佢犯咗戒呀，下一生都要还噶，未还完都系唔走得噶。所以佛印禅师讲，你要20年后你先可以走噶。咦，如果是这样，我们做的好事都是一样跟着我们那个灵魂一起走的、哦。那我们多做好事，来世就有好报的啦。今天讲苏轼和佛印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啦。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下个星期请大家同样时间继续收听姐姐讲故事。拜拜。Thank you.